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四是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城市之声似水流年节目播出时间，星期六晚10点到11点30分，粤东地区剪辑播出时间，周日傍晚18点30分到19点30分。
金秋九月，教师是这个季节的主题，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情绪。欢迎收听城市之声似水流年之金秋九月，感念师恩。一直觉得一位好的老师是能够给人带来温暖的，即便日后时空的阻隔，也忘记不了老师曾经真诚的笑脸，还有离别时最诚挚的祝福。虽然我们知道我们还要一直向前走，走到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那里四季如春，有梦想，有希望。虽然我们离那里还很远，但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到达，因为有你们，有来自老师的祝福、关爱和期盼。一起来分享来自宋亮亮的《他给年幼的我带来了温暖》。12岁那一年的秋天，我独自一个人赶去离家60多里的县城读书。刚来到实验中学，进了初1年级2班的教室，看着崭新而陌生的环境，心里充满了憧憬和激动。正当同学们兴致勃勃地聊天时，一位年轻的女老师走进了教室。她微笑着自我介绍说：“同学们好，我姓夏，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教语文课，我是班主任，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大家能够成为好朋友。”那时我的语文成绩比较好，每一次作文课上，夏老师都会把我的文章当作范文来读，慢慢的，我和夏老师就比较熟悉了。记得初一那一年的冬天，我得了重感冒，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不耽误学习，我没有请假回家，仍然坚持每天上课。到了晚自习下课了，我再一个人去学校旁边的医院打点滴。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看着药水一滴一滴地滴进我的血管，忍受着几天来病痛的折磨，不禁想起了家，想起了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的妈妈。突然有人敲门，大夫过去把门打开，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他，夏老师。我挣扎着要坐起来给他说话，他赶忙走上前去让我好好躺着。他告诉我，前几天他不知道我病了，从班上的同学那里他得知我得了重感冒，每天都要输液的消息。他 拿过来一个凳子，坐在我的旁边守着我整整两个小时。打完了点滴，出了医院的门，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他的宿舍给我做饭吃。看着一碗香喷喷的面条摆到了我的面前，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吃完了饭，老师把我送出门外，还硬塞给我50块钱，让我改善一下伙食。我坚决不肯接，他有些生气了，拿着吧，你平时是最听老师话的学生，这一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生病了也要增加点营养，等你以后挣了钱再还给我吧。我的眼眶又一次的湿润了。初三上学期，我们县举行优质生考试，选拔出了60名同学，免试就读县城的重点高中。在初选赛中，我们班入围的有2个人，我考了第一名。校老师对我寄予了厚望，参加复试的前一天，他还就考试中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指导。然而在复赛的时候，我因为体育成绩不及格，以0.12分的差距和优质生失之交臂，当时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接连半个月我看不进去书，心里充满了愧疚和痛苦，我觉得自己很失败，对不起父母，更对不起对我寄予了无限期望的夏老师。有一次早读课，他让我去办公室一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跟着他来到了办公室。他没有责怪我，而是对我说，这次你没有考上优质生，并不意味着你就失败了。我仔细查了一下你的每一科成绩，除了体育，各门功课仍然是名列前茅，所以你还是应该充满信心，期末考试马上就要到了，希望你能够重新站起来。我点点头，对他说，夏老师，谢谢你，我不会让您失望的。之后我一如既往的学习，终于在不久的期末考试中再次夺魁。看着自己的成绩单，我深深地感觉到这里面也凝结了夏老师的很多心血。经过初中3年的学习，我慢慢地成长起来。15岁那一年的秋天，我离开了夏老师，去了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高中的生活紧张而繁忙，我没有时间去看夏老师。2001年高考，也是我们县唯一的考上重点大学的文科生，就是我。双手捧着中国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往日的光像电影一样在我的面前展现。我很想把这个喜讯告诉夏老师，但是四处打听夏老师的消息，一个老同学告诉我夏老师曾经用过的一个手机号码，但是拨了几次都没有联系上他。再后来，我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活。大学里有很多老师给了我父母般的帮助和照顾，但我仍然会时常地想起夏老师，想起他对我的教导之言。每年的新年和教师节，我都会给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每人寄一张贺卡，送去一份祝福。唯独应该寄给夏老师的那张贺卡，却不知道寄向何方。每当这个时候，我会更加增强对夏老师的想念。
你却笑了，我平时 着我很爱笑，不知又不知愁说青春不老，这回首的时候我却默默地流着泪，为你自拔。
工作过依然会记得你的笑，记得可爱的老师的笑容。其实在教师节到来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挖空心思想要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给自己的老师呢？其实总觉得做一个好老师，做一个好学生，应该是你给老师最好的礼物。继续来分享今天的最后的一个故事，来自南佳木。教师节想起我的老师。再过两天就是教师节了，忍不住就想写点东西，不由得想起自己高三时的班主任石老师。民间有句老话叫做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同样的，如果不是自己亲自做了老师，亲自做了班主任，或许怎样也体会不到当初的我们竟需要老师付出如此诸多的心血。石老师比我们大十岁左右，与其说是师长，更不如说是兄长更准确一些。石老师教我们政治，对我们毕业班来说，石老师也是一个挑战，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带毕业班，而且还是毕业班的班主任。那时候 他28岁，而我恰恰又是处在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代，整天里的疯跑傻玩，虽然时常会有这样那样的理想和抱负，但终归忍不住去玩，把时间一分一秒地挥霍在了球场上、游戏上还有神侃上，日子倒是过得很舒服，有条不紊，可不是在努力，是在游戏。即使到了一模前，我们还会有三四个人踢全场的壮举，大概还算结实的身体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欢乐陪伴在我们周围，可是理想和目标却越来越远了。结果一模成绩非常的糟，也就是能上个大专的水平了，而在我们重点学校成绩不好是最丢人的了。那个时候心情难免不好，免不了要被老师找去谈话，不过石老师就是这样，既不会劈头盖脸的骂你一顿，也不会语重心长的和你谈很多，但确实你肯定会有这种感觉，不能再这样了，生活不该这样下去。虽然老师的话现在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他说话的那种表情是让你永远也忘不了的，那是一种新人才会有的表情。现在自己也做了老师，也要面对形形色色的学生和他们的成绩，现在才知道原来老师当初是有着那么大的压力，而在我们面前却总是那样的阳光和温雅。还有一件让我们觉得老师很棒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毕业后的那次度假，那是今生永远不会忘的一次美丽旅程。现在想起来，老师那时真的很勇敢，他和另外一个老师带着我们班的20个学生一起在密云的京都第一铺住了一个星期，那真是完美的一周。至今还记得那里翠绿的青山、清澈的溪水、湍急的瀑布，至今还记得那个不眠的818，只为印证诺氏的预言，大家一起守夜的夜光，那是永远值得回味的一个星期。感谢石老师，感谢那个年轻简单的石老师，因为那时除了班主任，我们谁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能召集出那么多的同窗，我们谁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能够说服父母安心的让我们出去撒野，包括出发那天有的家长是看到石老师才放心让孩子们去的。感谢您给了我们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如今我也做了老师，也做了20几个人的孩子王，可是却没有您那时的风度和勇敢。每当那些比我小不了几岁的活泼好动的孩子们向我提出让我带他们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您。他们没有我上学时幸福，我总是对他们说，别急，先好好学习，等你们顺利毕业再说吧。但我也不知道这个再说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毕竟很多学校现在连秋游都取消了。我不知道我的师弟师妹们有没有我们幸福，不知道您或是还有没有像平时的您一样的老师那样会带他们出去玩。很久没有和老师联系过了，总是能找出这样那样的借口。后来听说我们那个班在那年高考中平均分是区里最高的，又听说老师结了婚还生了个漂亮的小女孩，又听说老师做了教研组长并且已经成为区里的名师了。老师，又是一个教师节到了，不知道您过得怎么样，一定很幸福吧，祝您节日快乐。 上求学的路上有教给我们知识，教给我们人生道理的老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的路上同样也有着令我们受益良多的老师。就如同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其实生活中我们会遇上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或许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再一次祝福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似乎回到我梦中的童年。